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大法让生命境界提升》，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平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3日。我是在24岁时因病无药可医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从此远离疾病与世风日下的各种败坏风气的困扰。刚走入大法修炼不久，我一身各种病症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没修炼的哥哥经常说，小妹，法轮大法真神奇，你可得好好修，你修好了我也沾光，就你这心态，我看你能活100岁没问题。修炼至今，深感师尊时时的慈悲看护，并引领着弟子走在回归正道的路上，使我渐渐成长为身在俗世念在方外的那万朵净莲中的一朵。下面我将自己修炼中的点滴体悟写出来，向慈悲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分享。第一部分，修大法善解恶缘。18岁那年，我与男同修 A 同时考了有名额限制的师范学校，师范学校毕业后能直接分配工作，成为一名国家正规教师，而且自带干部指标。那年我们镇共14人参加这项考试，最后考试成绩排名我第一 A 第二，而录取名额只有一个。在那个年代，人们都认为这是面临命运抉择的大事， A 的家人怕失去这次机会，通过家里的亲戚从上一级势力机构施压我们当地教育局，威胁如果不让 A 上，就谁也别想上。虽然我的分数比 A 高出40多分，但最后在录取名单上，我的名字被换成 A 的名字。面对那个局面，父母虽然感觉委屈了我，但也没办法，谁叫他家有人有权。无奈之下，我转读另一所学校，但从此我对 A 心生怨恨，觉得他利用权势欺压，强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从那以后再遇见他时，我不看他一眼，他遇到我时也马上躲闪，假装没看见，低头快速走过。这样一晃10年过去了。修炼大法后，师父用浅白的语言给我们讲述博大精深的法理，从中我明悟了很多道理，真正放下了对 A 的怨恨，想着有机会一定善解与他的这段恶缘，无论他生生世世与我有什么恩怨，因为这一世我修炼法轮大法了，一定要让他也受益于法轮大法的美好。也许是师父看到弟子有这样的心愿，就给我安排了这样的机会。一次我与 A 不期而遇，他一见是我，正要像以往一样快速躲闪，我上前一步叫住了他，他表情尴尬地停下脚步。我说，好久不见，你还好吗？他忙笑着说，我还好。他反问，你还好吗？我微笑地看着他说，我也很好。也许是我的真诚语气与善意目光，让他接收到了我的真心以待与丝毫不计较过往，他渐渐放下芥蒂，也轻松地与我聊了起来。祥和的气氛让他感受到了我与他已经冰释前嫌，我们之间已化干戈为玉帛。之后的几次相遇， 他都开朗热情地与我打招呼，并轻松地聊上一会儿。我也在修炼大法两年后有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几年前在一次换纸币做真相币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 A 能换到。当我问他能否帮忙换纸币，他说没问题，需要多少你说个数。他果真说到做到，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若实在换不到纸币时，找到他，他都尽力帮助解决。看到同修常谈到制作真相币的辛苦过程，大多都是换旧纸币需要筛选、清洗、烫平后再打印，我却有幸一直用新纸币打印真相币，省去了很多环节。多年来，同修把制作精美的真相币流入到百姓手中，使千千万万张真相纸币进入到万千个家庭中，传递着大法的福音，利用着它不容易被销毁的优越性，默默地承载着救度众生的使命。师父在《红营二解大劫》中说，多少人间乱世，历经重重恩怨，心恶业大无望，大法尽解渊源。是师父慈悲中为弟子说法，用法轮大法教化弟子，起悟弟子的善念，才解开了对他及他们家人多年的怨恨，以至于有了这段珍贵的善缘。20多年的修炼中，弟子无论遇到怎样难以化解的事情，都因为我是一名大法修炼者，是师父慈悲成就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而坦然面对。当懂得了世人皆是对大法与大法弟子寄予无限希望而来时，便不会有任何因素能困住我的包容、理解及善念。第二部分，小小净莲平稳开放20年。清晰地记得2003年，那时大陆的环境很邪恶，多数同修因各种原因不具备制作资料的条件，导致讲真相同修的资料供应紧缺。协调人找到我，希望我去资料点制作真相资料。就这样，我走入资料点集中制作中。当初资料点同修算我共3位，我们都以最纯净的心态分工有序地默默配合着，各自承担起该担当的责任，为配合整体讲清真相，唤醒迷中世人不被谎言毒害而发挥着各自纯正的作用。随着正法修炼的需要，我们从聚之成形到散之为力。2年后，资料点由一朵大莲花化作多朵小莲花。在20年的真相资料制作中，我严格把住讲真相所用的资料来源于明慧网的原则，制作各类明慧期刊、真相传单、真相光盘，被国际社会赞誉为世界第一秀的神韵晚会光盘和酒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书籍等，根据不同的需求分给同修。坚持从大陆弟子集体晨练开始我修炼的一天，全球44整点发正念，没有特殊情况不落空，每天保证学一讲转法轮，有时间再学各地讲法。学法、练功、发正念这些个人修炼的必备功课，尽量认真对待，因为修好自身才是平稳地做好救人事情的基础。制作资料与维护机器过程中，不懂的就上技术论坛查询。是同修们的无私付出，将技术网站栏目分类清楚，为大陆从零开始制作资料的同修提供所需的问题解决方法。在此感谢明慧同修与技术论坛同修无私的付出。2019年冬季，瘟疫之神降临中华大地，很快踏遍全球。所有相信中共恶党一言堂谎言宣传的人们，不分种族、不论疆域的，都面临着善恶的慎重选择，而决定着自己的生死存亡。这么多年来，中共利用各种手段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世人的方式，其中以破坏大法弟子的资料点尤为重点。 在制作真相资料的20年当中，无论经历何种境遇，现在看来都只为成就着大法弟子，锤炼中使我们渐渐成熟而已。无论何种境遇，我们都不改救度被谎言欺骗的人们的初衷，用我们从大法中修出的正念与慈悲，更成熟地做好我们身为一名大法弟子应尽的责任。在当今世风日下的乱象中，我幸运地成为逆流而上、守护正义的一员，正法时期助师正法的一位修炼人。我希望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都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光普照中。我珍惜修炼中的每一个日日夜夜，珍惜修己救人的当下，珍惜身为师尊弟子这万古不遇的机缘，何其幸运，何其难得，无以言表。唯有在修炼路上珍惜所剩不多的宝贵时间，更稳健地做好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事，才不负那千万年的等待，不负众生对我们给予的美好期望，才不辜负慈悲的师父生生世世对弟子的看护与安排。感恩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看守所里正念运用法律反迫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普梅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4号。那天一大早，家里突然闯进来几个警察，面对警察上门的表现，我说，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有知情权和监督权，请你们先回答我的问题。我要求他们出示证件，表示这种无理的口头传唤我不承认。这时警察态度非常蛮横，我被他们带到了看守所。一，家里有大法书是合法的。当办案人问我说，你是从哪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我说，你提的问题与本案无关。宪法第36条有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那个人又问我，上次为什么被拘留，我说，这与本案无关。警察非法在家里抄走一本转法轮、几张卡片、几本真相小册子，还有几张印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人民币和三部手机等生活用品。因此那人又问我，法轮功书籍是不是你的，我说，与本案无关，书既不是作案的工具，也没给谁造成伤害，而且合法。在2011年3月1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第50号令，共有161件，其中第99件和100件关于法轮功书籍被禁止出版的禁令被废除，所以我家里有法轮功书籍完全合法。当时警察对我提的问题，我都说与本案无关。最后他气得大声说，啊，你们什么真善人，你连一句真话都不敢说，你说什么与本案无关，你师父就这么教你的吗？这时我高声对他说，警察某某，请你注意你的言辞。我说完后，他低声说，你也注意你的言辞。接着我又问他说，你讲一讲我犯了哪条法。他说是刑法第300条，利用某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我又对他说，你确切地指出我究竟破坏国家哪一条法律实施。那人说，你先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以后我再告诉你。二，正念解体亲情转化。那天他 他们把我的家人都带上来，企图用亲情做转化。母亲、姐姐、嫂子、妻子和孩子从外面走了进来，一见面母亲就嚎啕大哭，扑通一下就跪在我身旁。母亲哭着说，我一个人把你们养大的容易吗？儿啊，快签字吧。他们说，只要你签了什么保证书，说句不再练法轮功了，就可以放你回家，不然就要下大狱。你要不签字，我就跪死在你面前。这时家人都跟着哭。我说，娘，那种字咱不能签，那是叫人放弃良知，这么好的功法我决心一练到底。我又接着说，前年的除夕夜，我儿子突然对我出言不逊，大吼大叫，我没有生气，还给他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您当时非常感慨，我静静地守在您的身边，您自言自语地对我说，你是个好儿子，又是一个好父亲，还是一个好丈夫，我做不到你那样，你怎么就迷上法轮功了呢？当时我一句话都没说。娘，今天我要告诉你，那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才做到的。这时母亲又哭着说，儿啊，快签了吧，要不他们就要把你送走了，咱们胳膊拧不过人家大腿呀。我说，娘，你快起来吧，别在冰凉的地上跪着了。母亲生气地说，你要不签字，我就跪死在这儿。我说，您要跪别冲着我，愿意跪你就给大法师父跪着吧。母亲听我这么一说，从地上一下就站起来了。母亲说，完了，这算完了，从小就傻乎乎的，这回你算是傻透气了。妻子也是费尽心思劝我签字，见我态度坚决，就气得大叫，离婚，今天你要不签字，咱俩今天就离婚。这时嫂子又说，老兄弟，快签了吧，签了咱就能回家，在家里偷着练谁知道。我说，嫂子，你别劝了，我不能签。嫂子又说，你咋不为孩子想想呢，就你这事，孩子上完大学找工作都难，不让当兵又不让考公务员，还影响好几代人。最后姐姐也流着眼泪说，老弟呀，快签了吧，你说咱妈这辈子她容易吗？姐姐边说边哭，咱爸去世的早，妈含辛茹苦把咱们拉扯大，容易吗？她老了，老了你还让她为你操心。说着姐姐失声痛哭。这时我对姐姐说，姐，你不要再说了，弟弟是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的，哪怕是失去生命也不会放弃。就这样家人都伤心地走了。接着当天我被送进了拘留所，在门前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警察说声音太小，再大点声。我又喊了三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进了拘留所，警察叫我签字，我表示坚决不签。所长说，号服你可以不用穿了，饭你吃不吃？我说，吃，必须得管饱。所长又说，功你随便练，但不能惹事儿。三，讲清真相。接着我就进了过渡间，里面住着十几人，我给他们做了三退，我练进功，他们都要学，自觉地坐成一排跟着我学打手印，还非常认真。还有一个人说，他出去后一定练。他们还说我真年轻，和实际年龄不符。我去了好几个监室，都给他们做了三退，每天站在监室的门口练功，被关押的人都能看见我。致使去看守所的时候，有一个监室的坐班时见我面，就恭恭敬敬给我来一个90度的鞠躬，吃饭时双手捧着饭碗送到我面前。7天后我离开拘留所时，所长叫我在一个本子的最后一页上签字，我想看一眼叫我签的什么字，所长不让看，说签字就行。我没听，拿过来就看，原来是办案单位的笔录， 这时我就大声说，不签。所长一看事情败露，对旁边的教导员说，不签拉倒，这和咱有啥关系，叫他快走。到了看守所里，有一天放风，一个警察当众对我说，法轮功，不信你就试一试，不签字最少判你4年，这里最多时关押过300多练法轮功的，没有几个能挺过一个月的，都被转化签字出去了。我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让我签字你想都别想，那不可能。今天你就当着大伙的面讲讲，我究竟触犯了国家哪一条法律。警察说，你触犯刑法第300条，利用某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我说，那你就讲讲吧，我究竟破坏了国家哪一条的法律实施。警察说，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说，你刚才所讲的是一条假法律，它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宪法有明文规定，任何一条法律如与宪法相抵触，均视为无效。宪法的立法法有明文规定，法律的解释权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何组织和个人，其中包括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及个人，均无权作出解释。刑法第300条是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利用手中权力指使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强行塞进刑法。两高的这种越权的行为就是严重的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然而我的行为恰恰是捍卫宪法赋予公民的信仰自由，维护的是国家法律的尊严。警察笑着说，我还真说不过他。一个犯人说，我还是头一回听说这法律还有假的。另一个犯人说，你看人家法轮功真懂法，他要是律师，我肯定请他为我辩护。一天，一名年长的警察对我说，你见过你师父吗？就信得那么执迷。今天你要是对着你师父相片骂上一句，说句我不练了，我立刻就放你出去。我说，你这话讲得很没有道理，你看信佛教的谁见过释迦牟尼了？信基督教的谁见过耶稣了？就是信仰共产邪党的人不也没见过马克思吗？我还没见过师父面也很正常。监视的人听后都乐了。我又接着说，传统的中国人都以尊为荣，有句古话讲，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只有中共邪党才搞破四旧，批臭老九，煽动学生欺辱老师，破坏中国传统，整欺师灭祖那一套。警察听后不语，转身走了。一个犯人对我说，法轮，我对你的行为真是有点不理解，签个字就能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就不签呢？我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么好的事儿，他们怎么不叫你们也签个字就回家呢？他说，因为我们犯法了。我说，你说的对，正因为你们犯法了，他们才不叫你们签个字就回家。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犯法，让我们签字回家，条件是放弃对真善忍信仰，不许再做好人。他们都知道练法轮功的不能说假话才这么干。那个犯人说，我听明白了，政府怎么蠢成这样？要是这样，进来时我也声称练了法轮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紧随师尊，修炼路上风雨无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新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4日。我在师尊的保护下，风风雨雨，磕磕绊绊，走过了25个年头。 蓦然回首，发现自己走过的这一路，无论狂风暴雨还是雨雪交加，只要有师尊的指引和保护，只要紧紧跟随着师尊的脚步，就没有过不去的坎。第一部分，风雨中的选择。2001年，我进京为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回来被非法拘留了一个月。在拘留所，我抓紧给犯人讲真相。有人说，如果我早遇到你们，我就不会进来了。出去后，我也练法轮功。有人出去后，带他母亲走入大法修炼。从拘留所回来后，我又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由于我不踩师父的法相，不辱骂师父，最后被非法判刑2年。2012年，我因给世人讲真相，遭人恶告，又被非法判刑4年。从监狱黑窝出来后，我面临更加严酷的环境，不断遭610、国宝、社区等人员的骚扰，他们抄家，抢走录音机、真相币、大法书、真相材料，甚至连丈夫的收音机都抢走了。频繁的骚扰使全家人都担惊受怕。丈夫说，一听到警车响，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丈夫把一切迫害归咎于我，对我打骂，毁书、毁资料等，看管我，我只能偷偷摸摸学法练功。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啊，你们分布的范围很大，做手势，已经在这个世上各管一方，你思想的变化就能使你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你们这个地区人的状态就是你讲真相做的程度。环境是人心造成的，环境不好，那是你们让他这样的。通过学法，我悟道，这样的修炼环境确实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学好法，对师父和大法不坚定，错误地认为这是人对人的迫害。2021年，社区人员又来骚扰我，让我在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上签字。这次我正念十足，对他们说，我练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我身上的许多不治之症都好了。我修炼20多年了，现在快80岁了，法轮功在我心里已经扎根了，无论什么人、什么事，都不可能动摇我修大法的决心。从此，邪恶再也没有骚扰过我。第二部分，师尊一直在保护着弟子。由于自己学法少，对病业法理不清，正念不足，使病业状态持续很长时间，险些丧命。经历过几次大的病业关，每一次我都有着剜心透骨的体会，幸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闯过来了。我悟到，放下执着，好好学法才是最重要的。最初没学好法，无论在家庭中还是身体上，都造成修炼的很多磨难，也留下许多遗憾。如今我能静心学法，向内找自己的执着，渐渐的我正念足了，身体也好起来了，家庭修炼环境也变了，孙子没有因为我练法轮功而影响学业，如今正在读大学，儿子儿媳对我也很好，也不反对我修炼了，全家和睦。第三部分，清除怨恨心、埋怨心。我现在认识到，我与丈夫的矛盾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对他的怨恨心一直没修掉造成的。丈夫脾气不好， 动不动就对我发脾气，日积月累，我在心里对他产生了怨恨，这种怨恨还不断增强。同时我还有埋怨心，丈夫出去买东西贪便宜，经常买些质量差的东西回来，我就埋怨。他打扫卫生弄不干净，我也埋怨。埋怨来埋怨去，我们就开始干仗，谁也不服谁。我就感觉这个家真没法待，丈夫太不讲理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他要不给你制造这样一个环境，你上哪去提高心性呢？你好我也好，一团和气坐那儿就长功，哪有那个事啊？是啊，在家庭中，如果没有丈夫制造的矛盾，怎么提高心性与层次呢？丈夫的所作所为，不都是为我提高心性的吗？我不但不能怨恨他、埋怨他，相反，我还得感谢他，真得谢谢他。他在帮我消业，帮我提高层次。明白了这层法理，我与丈夫之间多年积存的坚冰也开始融化了。现在丈夫也改变了很多，怪不得师父每次讲法都强调向内找。向内找真是修炼的法宝。第四部分，抓紧时机讲真相，劝三退。多年没见的邻居的女儿从部队回来，她大学毕业被挑选到部队有30多年了，现在是团级干部。这次她和她外地的姐姐一块儿回来给她的父母上坟，顺便来看我。我心里一直惦记着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正法到了最后了，我正愁如何才能联系上他们。结果心想事成，师父安排他们一起来看我，真是大法创造的缘分。他们只待了半小时，我抓紧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很接受，也做了三退，还高兴地说谢谢。临走时我说，时间来不及，我也没给你们准备什么。妹妹从口袋里掏出真相护身符说，这就是最好的。我高兴地说，是是。他俩高高兴兴地走了，我不禁感叹，这确实是最好的，因为这是无价之宝。租我家房子的一家五口因当地完工要回家，他们早上打电话说下午乘火车回家，让我丈夫去拿钥匙。我为了给他们讲真相，就对丈夫说，我去拿吧。因时间太短，怕讲不明白，我带了两个真相护身符和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我问他们听说过法轮功吗？小伙子说没听过。我又问，你上过学吗？他说高中毕业。我把经文拿给他看，他看一眼，说他啥也不信，就认钱。我说，没有命，有钱你能得到吗？这时一位年龄大的中年人和他父亲过来说，我们在外面带这些不安全，万一丢了惹是非。我一听，明白他们都知道法轮功，只不过是害怕，我也就没再多说啥。我想反正他们明年还来，还有机会。下午他们打来电话说，他们买的东西忘拿了，让我们取出给他们寄过去，并通过手机短信发来地址。我想这是师父安排让他们了解真相的。我马上把真相护身符和师父的新经文，还有我以前写的准备给别人详细讲真相的材料，全部装到箱子里，连同他们买的东西一同寄走。同时我还给了他们500元钱，让他们回家给老人和孩子买点过年东西吃。他们收到后在短信里直说谢谢。 一路走来，幸有师尊看护，弟子才走过一关关一难难，师尊为我操尽了心。感恩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与天下有缘人分享我的快乐，我与家人的修炼故事，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慈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9月20日。我是一名法轮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炼已十几年了。今天我要把亲眼见证的大法修炼中的神迹写出来，让有缘人都能够看到并分享我的快乐。一，父母从一身疾病到无病一身轻。1992年师父刚开始传法时，在办班前先要办一次代工报告。那时我母亲46岁，身患腰椎盘突出，正在医院卧在病床上治疗。她的腿部不分昼夜的经常痉挛疼痛，只能俯卧用双手肘支撑身体，肘部已经磨出了老茧子，靠吃止痛药维持。医生说只有手术这一条路，但术后有可能瘫痪，病痛折磨得他生不如死。当时父亲患肩周炎，一只手臂已经萎缩，面黄肌瘦，驼着背，什么累活也干不了。我不得已只好请假与爸爸艰难的护理妈妈。住院半个月时，邻居告诉我们有法轮功代工报告，据说在北京已经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在气功界是最出众的。1992年8月9号星期日，我们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借了一副担架，一大清早弟弟和母亲临床病友的丈夫把母亲抬到道骑驴上，去了邻居告诉我们的那个代工报告会的会场，同去的还有两个母亲同病房的病友。为了躲开早晨的车辆高峰，我们6点多就到了长空俱乐部，等门一开开就把母亲抬到大厅里。快上课了，所有的人都找好了位置等待听课，同去的人都进去寻找看有没有适合母亲的位置，母亲只好无奈地独自躺在地上等待。这时只见一位身穿白运动服的高高大大的年轻人来到母亲身边问，你得什么病了？母亲说腰椎盘突出。年轻人让我们把母亲抬到讲台上去。上课了，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就是师父。师父祥和地对母亲说，你能配合我吗？母亲不加思索地说，能。师父用手在母亲的后背拍了几下，随后说，翻身坐起来。母亲就真的坐起来了。接着师父让母亲站起来，哈哈腰，并绕着舞台跑两圈。母亲真的就能跑了，而且兴奋地跑了好几圈。这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啊。母亲平时不善言辞，可当时说得非常流畅清脆。母亲说，谢谢李老师，我拿50元钱弘扬法轮功事业。说完就从讲台上走下来了。台下掌声雷动。 周日参加完代工报告后，周一母亲就办理了出院手续，和父亲参加了师父在长春办的第三期学习班。九天班每人50元，第四期我们全家都参加了，因为是老学员，每人25元。经过两个学习班后，父亲萎缩的手臂复原了，腰板也直了，脸色也红润了，焕发了青春，并戒掉了烟和酒。从那以后，老两口天天早晨拎着录音机，一天不落地到公园练功，自然也就成了辅导员。2001年64岁的父亲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先后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洗脑班迫害约有半年左右。因为不写不练功的保证书和揭批材料，父亲被警察迫害得奄奄一息。到通知家人接回时，家人被告知大珍已找不到血管，且伴有心脏偷停，人已经没有多大希望了。以往神采奕奕、汽车如飞的爸爸已是气息奄奄、骨瘦如柴，但眼神中透着坚毅。回家后有了宽松的学法练功环境，不到一周一切都恢复正常。父亲的身体恢复得如此迅速，也是世间医学无法达到和解释不通的，这是法轮大法的神奇功效。二，我练大法，骨伤迅速复原。1993年，我不慎左腿摔伤，小腿下部粉碎性骨折，腓骨断裂，在医院接骨后打上帘子，半个月后，我拄着双拐参加了第五期大法传授班。第三天，师父教授第二套功法时，伤腿发热，明显感到能量场特强。听完课，我扔掉了双拐，能自己走路了，只是左腿还不太自如。常言道，伤筋动骨100天，可我九天班还没结束，腿上打的帘子已经拆掉了。2004年秋天，我骑摩托车摔倒，左腿被车重重地压在下面，腿肿得很粗，跟上回腿伤症状一样，疼痛难忍。我记着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教诲，好坏出自一念，没当回事儿，忍着疼痛照样做家务、上班、盘腿练功，谁也没告诉。一周后腿好了，只是用手按按肉皮时还有一点疼。三，从轮椅上站起来的老者。长春第七期传法班结束时，大法弟子都想同师父合影留念，师父慈祥的不厌其烦的与弟子合影。当时我虽然20好几了，却像小孩子一样尾随在师父的后边，傻傻的只是看着师父笑，生怕错过一个幸福的时刻。一对照完，又一对站好了，请师父合影。师父大步走了过来，这时我看到用轮椅推过来的一位看起来有80岁左右的老者，手里拿着拐棍儿。我看地上有一个马扎子，便去拿过来，想放在队列的前边让老者坐下。师父却冲我摆手说不用，并告诉老者扔了拐棍往前走。开始老者拄着拐棍站在那儿不敢动，大家都鼓励老者。随着师父一声声往前走，往前走，老者真的就自己走进了队列，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所有在场的大法弟子热烈的鼓掌，留下了激动幸福的泪水。五，老叔脑血栓症状痊愈。我老叔是个在自家看书练功的大法弟子。2002年夏天，他从4楼往下走，到楼下时发现自己口齿不清了，并伴有手抬不起来、腿也不好使的症状，这明显是脑血栓症状。他的女婿把他背到医院打了一针维脑路通，出了医院脚连鞋也穿不上了。老叔回家后关上门，在床上单盘腿，只有一念，请师父加持弟子。就这样坐了一下午，到4点钟时已恢复如初。无论是谁得了脑血栓，哪能这么快就好了呢？是师父的慈悲呵护，老叔才转危为安。六，女儿从羸弱到健康。我的女儿3岁时得了肺炎，1年中大病打吊针2场， 平时小病不断。2003年那一年发烧，打了22个吊瓶都没退烧。从05年开始，我带女儿学法练功，从此女儿告别了打针吃药的日子，她的身体健康了，我也摆脱了昂贵的医药负担。2005年8月21号开学的第一天早晨，女儿在头前抱轮和两侧抱轮时吐了两大滩黄脓一样的东西，身体得到了进一步的净化。2007年开始，女儿经常听大法弟子写的曲子练习舞蹈，成型的舞蹈就学会了好几个。好的音乐比药还灵，现在孩子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健康。2008年10月2号，孩子淘气，不慎从2米高的隔板上掉到水泥地上，当时摔得头不敢动，并且从口中直喷东西，直说迷糊难受。情急之下，我把他10月28号要参加比赛的舞曲找出来反复播放。那是一支优美的大法学员所跳的舞蹈的舞曲。女儿到中午看上去就好了许多，并且吃了一点东西，到晚上脸色好了许多。3号早晨，女儿高兴地喊我说，妈，快看，我能翻原地前桥了，一点儿不迷糊了。7丈夫车祸有惊无险。2007年5月9号，丈夫骑摩托车被一辆面包车撞出很远，保险杠都磨撞了一半，戴着安全帽头都撞出血了，腿也受了伤，痛得一动不敢动。可他第一念是，没事，好坏出自一念。他经常佩戴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关键时想到的是大法师父。他回到家来跟我说，我从心底为他的正念高兴。我又跟他在法理上切磋，他在家休息养伤期间，我每天跟他一起学一讲转法轮，第三天他就能用拖把拖地帮父亲收拾摩托车了，第11天便能上班了。他亲身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并且把烟酒都戒掉了，也开始修炼了。8二姑看神韵，眼疾顿消。二姑今年80岁了，是个老居士，信佛虔诚，过午不食，信佛20多年了，期间住过几次医院，气管不好，呼吸困难，有一次还送医院抢救，那一次很悬。二姑眼神不好，医院诊断为青光眼，看不清人。74岁时左眼做了一次手术，不但没好，相反更严重了，面对面不认人。老人要强，不愿跟儿女生活，自己过习惯了，但因视力不好非常苦闷。2009年3月份，他的外孙用电脑给姥姥放09年的神韵光碟，老人趴在荧光屏前看，演出的节目中有舞蹈婆罗花开。老人知道释迦牟尼佛曾说过，当婆罗花开的时候，转轮圣王就下世传法度人。当主持人介绍世界各地都有这种花开放时说，婆罗花开了，神佛归来了，您看到了吗？老人入神地盯着画面，反复看了3遍，回头让外孙关电脑。这时外孙正背外语单词呢，老人没上过学，别的不认识。这时指着的字不字对外孙说，这是不字，这是的字。事后兴奋地跟我们说，那字还没苞米粒大呢，从此能认真做针线活了。从那以后，老人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如今皮肤细嫩，白白净净，1/3的头发都变黑了，越活越精神。我所见证的只是大法弟子在修炼道路中的沧海一粟，其实每位大法弟子的修炼历程都是一部厚厚的耐人寻味的见证诗，感人泪下。其实法轮功就是使人类道德回升，身体健康的上乘功法。在人类道德急速下滑的今天，一切的不如意都是人不好的心促成的。大法弟子的家庭幸福、身心健康是修真善忍得到的。作为不修炼的你，只要记住救命的9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危难来时，只要你能想起这句话，你就一定能平安地度过劫难。愿所有的家庭都幸福美满，愿所有善良的人们都平安吉祥。弟子全家叩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师父哈尔滨讲法班的日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7月1日。1994年8月5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有幸参加了师尊在哈尔滨市的传功讲法学习班，现将在师尊讲法班上出现的奇迹与同修分享。一、学习班上出现奇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常人社会中，为了名利，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你睡不好吃不好，你把身体已经搞得相当不像样了。在另外的空间看你的身体，那骨头都是一块块黑的，就这样的身体一下子给你进化出来，一点反应没有也不行，所以你会有反应。我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睡觉，两只眼睛就是睁不开，就想睡觉，但师父讲什么都听进去了。这样的现象持续两天，不知啥原因。后来看到转法轮才知道，原来我的睡觉不是无缘无故的，是我脑子里边有病，在学习班上，在麻醉状态下，师父给我调整脑袋里边的病。二，抽的烟丢了。有一天白天在旅店楼下的小卖店跟老板聊天，坐一会儿想抽烟，身上没带，上楼去取烟，两盒烟都是哈尔滨牌香烟，我从一盒中取出两支烟往另一盒里装，把它装满，打算回家给儿子尝一尝，然后放到手提包里下楼去聊天，想抽烟时又上楼去取烟，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打开手提包一看，刚装满的烟怎么少了一支？我没想什么，又将一支烟装到盒里了，又去聊天。快到中午了，回楼休息一会儿，取一支烟抽，发现刚装满的烟又少了一支。这时我突然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戒烟。我当时就向师父发誓，师父不要再为弟子操心了，我从此以后不再抽烟了。从那时起，十几年过去了，从未抽过一支烟。三，同师尊合影。学习班每天都是晚上六点开班，白天没事，大家上街玩。有一天大家去哈尔滨有名的太阳岛去玩，走进岛内，有人说，李老师。大家一看，师父在哈尔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游览公园。这时，有个老年学员快走几步，几乎是小跑，跟师父说，我们是从某某地区来的，想跟师父照张相。工作人员说，你们赶快站好，中间给老师留个位置。大家一听同意照相，不约而同地围着花池站成一排，中间给老师留着位置。这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一件事，也是最难忘的一件事，也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时，我都特别激动，一股暖流通遍全身，仿佛回到了师父身边。我要万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缘分，我庆幸自己今生能得大法，简直太幸运了。我要在实修中去掉常人的各种执着，按照师父安排的路走到底，做好三件事，紧跟师父正法进程，跟师父回家。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佳云飘越红尘，莲开满园，冬去春耕，藏于万物生机勃勃，亿万众生喜庆活生，迷中世人如痴如梦，轮回辗转追远红尘，心与大法红传十方，唤醒亿万沉睡众生，盛开法莲满园迎春，佛珠转轮天地变更，普照天于世放弃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